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民，也是全民留美推动中心的创始人。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福音故事，第二部分呢是学校介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是华盛顿州埃德蒙社区大学的这国际部招生办副主任 Christina 来给我们做埃德蒙的社区介绍。第三部分呢是福音乐队的介绍，今天要介绍的是 Leland 乐队。那首先我们先进入福音时间，福音故事时间。那这个呢是讲到马太福音20章1至16节，一个葡萄园故宫的故事，也是主耶稣基督打的一个比喻。我先把这个经文呢来念一遍，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9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下午5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的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5点钟才开始工作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最先工作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1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阿们。这个故事其实我之前当然说在电台我并没有去讲过，但是我之前跟朋友一起讨论的时候已经讨论了无数次了。最早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那时候我都还不信主，我在一个圣经的故事集里面看到这个故事，当时我也觉得说蛮奇怪。不过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契约主义，就是有很强的契约精神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先来的这些人没有理由去抱怨，因为他们要遵守契约精神。因为像我们经文里讲的，他从清早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时候，他那个家主已经跟他讲定了一天的工钱就是一个银币，到他结束的时候也是给了他一个银币，所以家主并没有欠他的，这是我坚信的契约精神。然后到大概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信主，然后跟主内的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聊到这个事情啊，我又讲这个契约精神。然后呢，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全民你搞错了，那个这不是关于契约精神的，而是关于信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给你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你复活永生得平安，都是救赎，就是主给的救赎，就是这是福音的一个宗旨，你信主就是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说啊，这个还是蛮奇妙的，因为我那时候也完全不属灵吧，或者是用基督徒人说是不属灵，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完全理解。然后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好像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么想。因为大家会看到在经文里写到说，无论是后来的还是先来的，那个主家都是给了一个银币。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那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到 回到我老家，然后跟我的同学一起吃饭，大家也聊起来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讲那我说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契约精神，然后对吧，这个我觉得即使大家心里可能不满意，那大家也会承认说那你如果有契约精神的话就应该能够遵守这个契约而不会去反悔，那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好不好理解的。第二个我跟他讲了说我那个教会的朋友讲到说上帝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信上帝，上帝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那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饭桌上就 challenge 我，就挑战我的说法，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到快死的时候然后信主不就好了嘛？反正大家得到都是一样的。哎，我当时突然觉得说哎呀对啊对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会这么想，那我应该怎么去回答他呢？那我想了想，然后突然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觉得可以，当然你可以这么去想，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天当作一生来讲，我说如果那个人没有后悔，我认为是第一个就是清早最早进那个葡萄园工作的人是最快乐的一生，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是学生的话可能还没有开始经历找工作，那如果大家已经在职场上奋斗这么多年的话，他可能会有找工作的经验，比如像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刚去深圳我石家庄那个河北财院毕业，然后当时去深圳呢，然后去找工作，当时也是我去面试，然后经过几轮面试，有要的有不要的，其实投简历也投了几十份，因为大学刚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得到面试机会也不多，每次我都很珍惜，然后大概在快一个月的时候，我的那时候其实已经快绷不住了，我认为说无论谁给我一个工作我都要做，所以你要想如果我到那边第一天我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同意让我在那边工作，你说我至少没有那一个月的煎熬对吧，那像这个第一个去葡萄园工作的人也是一样，他其实一来就被主叫进了去这个葡萄园工作，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幸福的，没有太多的煎熬。然后如果你想那个等了一天之后最后那个主说你们为什么在这儿都不工作，他们说没有人让他们工作，他说你过来吧然后来给我工作，你要想他这一天是很煎熬的，因为大家所谓的工作其实如果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大家工作拿薪水然后回去像我的老婆孩子就有饭吃对吧，就是大家可以能够维持生计，那即使我当时刚刚毕业我拿着我父母的钱，其实那当时一个月之后也快花干了，也不好意思找父母再要钱，所以如果我能够更好找到工作的话我会很开心的，所以也是当时我进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我特别满意的，是在耐克工厂里做品质保障啊。虽然大家觉得耐克是很大的公司啊，当时是在东莞那边，但是它有，说实在的，耐克工厂有很多的毒性，对我并不好。所以我一年之后有离开，然后再重新来找工作。但是即使那样，当时那份工作给了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从这样来讲，我跟我的朋友有讲说对吧，如果你看作是一天，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大了嘛，都是同学嘛，大家都有找工作的经历，他觉得哎，这倒也是然后呢这是一个解释，有跟他讲。那但其实我到西雅图来之后，跟我西雅图的一个朋友有聊这个故事的时候，教会的朋友啊，教会的朋友非常直接，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其实当时就应该问你的朋友说他知道自己哪天死吗？我当时又震惊了，我说是啊，没有人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是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其实如果你想抓住，对，从他的意义来讲，我现在已经很能理解，因为我现在对基督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就是你真的是需要时刻准备着，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秒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你想得到神的救恩的话，你就是要在这一秒去得到神的救恩。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给我的另外一个当头棒喝啊。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大家希望能够跟随神的话，也能够尽早的去了解神，尽早的去跟随神，你会得到一生的平安。那这个故事呢，我在中国大概二零 2014年的时候，那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有招一个预科班的项目，就是招学生来美国留学，因为当时我也希望能够跟他们通过这个故事来讲一讲这个契约精神啊，包括一些这种，因为毕竟美国是基督教建国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核心的文化其实是跟基督教是有相关的，所以呢我希望跟他们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来看看他们的反应。那我当时问他们的一个每次跟他们讲这个故事，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公平吗？是否 fair？ 你是不是觉得公平？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很多学生跟我讲到不公平，所以第一点我就先跟他讲到关于契约精神的事情。那很多朋友学生也能够理解。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了，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想？那也有一些同学可以理解。那我问一些同学说，那你们有什么想法？那当时都是一对一去面试去聊的。那时候我还没有说想问到大家说你怎么会知道你下一秒不会死的问题啊。当时呢有另外一个学生给我讲了另外一个道理，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他其实讲到说老师说，其实你跟我们讲说这个，跟我来讲说这个，你拿这一天当做人的一生，我觉得如果一天你就当做一天的话，其实先来的人也不吃亏，因为对于先来的人来讲，他可能在这个葡萄园去工作，他积累了有大量的工作经验，那如果第二天再找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加的有底气，更加的了解这份工作怎么样做好。我觉得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像我上一期讲到的那个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一样，就是他是给自己更好的预备啊，那在每时每刻每一个自己的工作上都给自己更好的预备。所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学生真的是很有想法，而且他的心态也很好，他并没有去着眼于一个短期的利益，而是放眼整个人生，那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时间，那你能够得到的更多，所以他并不是着眼一个短暂的一个金钱利益。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把他的这个观点来提出来，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进行更多的思考。那这是另外的一层可以的理解。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故事的有最后的一句话，是主回答，就是家主回答这个，就是对他们对家主抱怨的这个雇工的一些话，他提到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这段其实讲到的就是说主给所有的人是一样的，那包括就是这也是一个契约精神，我给你定好的，你其实不应该反悔。那然后后面主又问，家主又问到说，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这边这句话我并不想过多的去解释，但是确实是怎么说呢，从我来讲，就是上帝给我有很多的拯救，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些里面是不太对的，有些是白白给我的，就是救赎。那我们基督教经常会说，上帝主耶稣基督为你白白的死了，为我们达成救赎，那大家就不太认可这件事情。无论大家怎么去想啊，那这段是其实是讲到说上帝的仁慈，有很多人去嫉妒。那最后他提到的说，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里边呢，我们希望提到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人生很多的时候，可能你真的会去争取，会去抢很多的事情，在这里边也是一样，可能先来的人就希望得到更多的这个钱，更多的这个工钱，那他们就跟这个主去，就是这个家主去争论，那这时候其实可能会导致人家就是家主来讲并不是很满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我自己的姐姐，包括各个公司，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看到有很多 老的员工拿到的工资比新的员工还要低，因为可能这个薪金水平每年在涨，然后大家新来的话他会拿到的更多的更高的工资，然后比老员工还要拿到的更多。我发现至少在职场这是一个还蛮普遍的一个事情，我跟我姐也有聊过这个事情，然后她也在讲说确实是，然后呢大家就是作为他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他说确实他们老板也很难去平衡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每年的这个物价也在涨，如果你保持那个原来的工资，可能有的时候招新人也招不到，所以就提了价然后招到新人，但老员工又在抱怨。那我不是说老员工不应该抱怨，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跟自己的企业主有签约，有签好协议，比如说一年的协议也好，或者是多长时间的协议也好，可以去跟在这个协议结束的时候去跟企业主去重新来谈，而不是说因为看到别人现在这个阶段拿的比自己的工资高而产生这个就是情绪，然后不再好好工作，或者是当时就跟老板说那个以前的协议不算数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从我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是一个，其实又归回来还是一个契约精神啊，从我自己最看重的来讲又是一个契约精神。所以在职场中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如果以后的同学们进入了职场，希望能够跟你的这个雇主达成一个比较心平气和的一个态度，然后来看待一些可能你认为不公平的事情。那这点我们谈到这里，然后呢我想结合一下，就是在这边学生在上学的，就是在美国上学的一个过程中也会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学生会讲到他们的任课老师可能觉得不公平，有些他觉得说我写的可能比我的朋友多了很多，大概我学了四页，我的一个同学可能大概只写了两页纸，那个写两页的纸的人比我得的成绩还要高。那我之前也有听到学生这么过抱怨，但首先我希望同学们知道的是说，你写的多并不一定就代表你写的好，对吧？当然说可能老师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我不是说去来偏袒老师，但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习中呢，老师确实有自己的主导权，就是有自己的评分标准，有自己的主导权。当然美国这边大部分的学校，如果你对你的成绩有所质疑的话，你是有可以去申诉的一个过程，但是非常的难，确实非常的难，这边也很难。而且我也相信老师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扣你的分，其实真的是很难无缘无故的去扣你的分。我在之前其实也讲到学生跟他的数学老师的一个冲突，就是他没有看数学老师的一个要求，然后数学老师就给他扣了分，虽然他做对了那道题，但是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那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换一个角度，站在老师的角度，说他可以一切，就是讲说的说是我的主意，就是刚才那个家主在那个经文里提到的，这都是我的，我可以来决定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在美国认可自己的任课老师的一个主权，就评分的一个主权。那你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努力的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每一个考试，每一门课。昨天晚上正好其实聊起来，昨天晚上有一个学生，他上那个multiple culture study， 就是多文化学习的一门课。那老师让他去看一个视频上大概一个小时十几分钟的样子，其实确实是很长。那里边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个人大概在他任职亚利桑那州的司法部部长的前多少分钟还是多少小时还是什么的，就是禁止了一个法案，禁止了一个课程在这个他们的高中系统里去教授。那这个呢其实很容易， 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真正的去从头将这个视频看到尾。他说他看了大概一个小时，他没有找到这个东西，他给了我。那我说好吧，那当然我也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去看，所以我大概是1.5倍的语速在播放，然后听着。然后后来我会发现说，他们那个视频中隔一段就有一个黑屏，然后会打出一些字来去介绍这个整个这个案子的一个一个的阶段。那我跟他有讲说，你应该去看，完完整整去看一遍。那这个答案就是在1小时5分钟30几秒的时候在那个屏幕上显示的。所以从他来讲，他其实没有耐心的去看完整个视频。然后他说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那个对这段的第一个问题，老师给出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我就笑他，我说老师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你去确保你完完整整的看完，可能从不同的时间段选了不同的问题。他就说他看了一个小时，大概最后10分钟他觉得已经这个 case 都已经完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后面大家都在谈一些感想什么的，所以就没有发现这段。那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这里老师有自己出题的权柄，就是权力，老师有自己的安排，你能够做的是让自己静下心来，能够真正的仔仔细细的去看老师给的所有的材料。确实可能会很浪费时间，因为以我们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视频大概1小时10几分钟，你可能听一遍有的东西还找不到，对吧？可能就会要花到2-3个小时来做这份作业。但是如果你有心的话，你是可以达成这个很好的完成这个作业的。那当然昨天那个学生最终还是很不错，因为他其实是很有心的，那他最后也有点苦恼，他说他折腾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这个答案跟我讲。那最终我们有找到这个答案，他这个作业拿了100分，他说啊、哎、终于舒服了，这100分。那但是我又跟他讲说，通过这件事情你要清楚老师希望的你是做什么，你真正的去做了，其实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他在最后的几分钟就已经放弃了。而我们在人生中也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在最后的几分钟由于态度的转变而放弃了自己原来有的一些优势或者是努力。所以在这里上学的同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很好的学习方法。我之前有讲过，你可以通过网络去搜索，其实他给到我的时候我也先通过网络去搜索，但是没有搜索到，那个太细了，对吧？就是这个点，这个问题太细了，细到他网络上并没有记载。那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主动性，然后学习的方法，你要去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和去步骤来补充自己的学习那知识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那第二就是态度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希望每一门都拿满分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把你逼疯啊，就是有些比如说quiz 考试，网上的考试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你错了就是错了，不用把自己逼疯。但是作业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就像他昨天的作业，他没有时间限制。当然说有提交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时间限制，但是你平时，你花一天做这个也好，花10分钟做也好，大家没有限制。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他的态度就是我要一定要拿100分。那有些学生可能，比如说他最后这个题没有找到，他就空下了，没有关系，他觉得。所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见过有学生是以。就是通过这边通过是75分，通过啊2.0，以通过为目标的，他可能在前半个学期都是在80分，然后最后一个 final 考试没有考好，就一下就不过了。那还有人就是以4.0为标准的，就是我一直卯着所有的努力都是要拿4.0的成绩，最终无论我之前花费多大力气我都愿意花费，那最终可能拿到的3.8、3.9。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话说叫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一上来给自己的态度就是求其上，就是你真正的希望我自己能够拿到最好的。那所以 整个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我刚才也分析了大概的不同的层次内容，然后后面扯得有点远，其实跟这个故事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第一是契约精神，你要了解人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主权，那你跟人家定好的就有定好的，那在这边老师有自己的这个权利，有自己的主权，你不要去凡事都去抱怨，这个很重要。第二，这是我们圣经里的内容啊，说上帝给我们的，无论你什么时候信主，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样的。那第三，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就是说你的，就是刚才那个学生讲的一个经验的过程，就是你在平时不断的预备自己的能力，然后能够为自己的将来做好更基础扎实的一个准备。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无论是你面对自己的工作，面对自己的学习，如果你能够扎扎实实的希望把它做好，而不遗余力的做好，当然说也要去找方法，找方法也是一个态度，因为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并不是说我懒惰不去管了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的也和态度。基本上就是这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故事，能够学到，或者是认识到大家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然后以及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生活。我也再一次跟大家讲，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圣经，了解圣经，了解基督教，然后能够知道这里边除了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以外，还有更多的对于生活的一些指导，能够给大家一些很好的一个指示。下面呢，我会做一个采访，是采访这个埃德蒙社区大学的 Christina，她来介绍这个埃德蒙社区大学的一些就是他们国际部的这个机构组织架构，以及对学生的服务和他们学校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祝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很高兴那个有邀请到这个埃德蒙社区大学的 Christina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埃德蒙 Community College，就说了英文，就是埃德蒙社区大学的一些优势，然后以及他的学校提供的一些服务和他们学校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吧。那首先那个Christina，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Hello，大家好，我是 Edmond 的 Christina，我现在是在 Edmond 做国际部招生副主任，然后主要负责中国市场的招生。
OK，你提到中国市场，那你们现在学校大概有多少中国学生呢？
我们现在的中国学生大概是300人左右，然后整体的国际生现在是1200学生，然后美国学生是将近1万学生，所以是一个比较 well balance，就是比较平衡的，我们叫做这种混合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OK，那对于我来讲，我很想知道说在，比如说，咱们就简单来说，中国学生嘛，他们主要大概在这边学的都是哪些专业呢？
作为社区大学呢，我们是提供了美国大学的前2年的副学士学位。我感觉现在中国学生比较热门的转学专业，现在包括商科、计算机工程学以及精算学，这个是大家中国孩子们比较喜欢去的专业。
OK，那如果我要问一下，就是您对于您学校来讲，就是您觉得哪些专业更强，有吗？就是。
我们现在是这个概念，是每一个学生来到学校之后，我们自己部门是有5位transfer advisor，就是5位顾问老师，他会根据学生的这个自己的喜好来帮助他选择一个他喜欢的专业，然后根据他所选择的这个专业帮他做课程设计。然后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很多孩子还是比较认同的，是觉得更喜欢做商科、计算机相关的、以及工程方面这几个方向的学习。
好，那方便提一下，就是您这边大部分的学生，或者是咱们更多的您所知道的一些中国学生转到的一些 知名的大学嘛。
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看，我们现在每年40%的学生留在了华盛顿州，60%的学生选择了美国的其他州。我觉得中国孩子现在更喜欢去的学校，从我们的转学数据看，是 UW 现在目前的这个三个 campus， Seattle、 Bethel 或者是 Tacoma campus， 以及 UC 的学校，以及
加州大学，
加州系统的学校。然后很多学生他们更着重选的是 major， 根据 major 的这个排名，可能是考虑比较多的是美国前50的这些专业的学校，文理学院也有，然后四年制的私立和公立的四年制大学都有。
近期有什么学生就是转进哪个学校让你觉得说，哎，他很成功吗？或者是
在我这儿，我觉得每一个学生转到的任何一个学校，只要是他喜欢的，我觉得都很好。所以在我这儿，我心目当中对任何学校都是不做排名的。然后我会问他们，你是不是最喜欢这个学校，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专业，他们只要说我很喜欢就 OK 了。
嗯，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边国际部大概有多少员工来支撑着1000多国际学生呢？
我们现在的全职的员工大概有10几不到20位老师。我们是这样分配我们的工作的，我们是从学生从入学申请开始到他转学离开学校，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每一个环节都有老师进行保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学生的招生和市场推广是由我们这个 recruitment 和 marketing 的老师来负责，然后学生的申请工作是在我们的admission 录取的这个环节进行，然后我们同时还会有5位转学顾问老师是给同学们提供就是转学指导意见，然后学习方案以及他所有的就是比方说包括I-20 的问题啊，要想要申请就是 OPT 需要用社会号的时候，这些都会。
Okay, OPT 的话就是毕业后的实习。
毕业实习也会帮他准备这些个文案。同时，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国际部还有自己的这个财务。这样的话，学生如果对于学费、保险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让他们第一时间来国际部，我们会给他进行专业的解答。
也就是说，其实国际学生在国际部一个部门里基本上能够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是吗？
对，我们一般跟学生从入学开始，我们就会强调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每天你要做的是 check 你的 admail 是你在我们爱德门学院的这个你的邮箱，我们告诉他你每天来第一件事儿你要 check admail， 第二件事儿遇到任何问题你要学会来 ISS 来问。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跟学生说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我会不会语言不好，我去了之后我说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前台一般会有长期会雇有10名学生，然后目前是有3名学生是会说中文包括普通话以及粤语，然后他们是在来了之后都会找到说自己母语的同学给他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比方说他说，哎，我今天我不知道我的课表有没有打出了，我没有课表，没有，我打课表。或者说是，哎，我的保险卡掉了，我想重新打一张保险卡，这些最基本的服务在前台同学就可以帮他完成。如果他说我想跟老师做一个跟 advisor 做一个预约，我们是可以在前台帮他做预约的。而且我们每天现在是有上下午的时间段，学生就只要课间就可以过来，然后每个学生就可以机会均等的是和 advisor 排队的去沟通自己的问题，每个学生可以进行10到15分钟的这种简短的会谈。如果你要觉得我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学习计划或者是转学计划的话，你是可以跟前台预约，然后做一个30分钟的这种学习指导。
OK， 那个关于这个 advisor 就是给你做转学的这个指导老师，那他是每一个学生是有自己固定的吗？还是每次来了可能会是不同的？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有5位转学顾问老师，然后一般学生刚一来的时候，我都建议他们，你要和每一个老师都约一个时间，聊一聊你的学习计划。可能很多学生说，哎，我喜欢老师 A， 那么你在下次做长期学习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约这个老师的时间进行半个小时的学习计划。然后每一个学期，我们也是鼓励学生每一个 quarter 都要找个老师 review 一下，再重新看一下你的学习计划，你是不是兴趣爱好发生了转变，或者是想修一个副学位，这些都可以跟顾问老师沟通。你说我中途想换到另外一个老师，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所有的会谈的这些个资料我们在系统当中都大家共享的，所以老师可以就接过，你知道你之前在跟你聊的之前肯定是知道你之前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会把你最新的想法也在系统当中跟其他的老师进行分享。然后同时刚才我们还没有说到的就是我们学校其实在国际部还有一个项目策划的这个团队，我们项目策划的团队现在是从学生入学开始的 orientation， 然后到这一个 quarter 当中，你的这个一个 quarter 我们现在一般是三个月当中我们至少安排六次大型的这个国际生的活动，
差不多每两周一次呗。
对，其实活动还是很多的，我们经常会 po 就是各种活动鼓励学生来参加。像比方说今年春天呢，我看到的是我们第一场活动是冰淇淋 party， 这个是免费参加的，然后很快的就会去看一场我记得是要去看一场 soccer game，
okay，
然后是看就是郁金香节，然后后面还有三场活动，我具体的记不清了，就是每一个 quarter 我们都会把这些活动 po 出来，然后大家就报名，我们会安排大家集体参加。
那这些算是给这个学生的一些业余生活带来一些这个色彩了。那除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学的学术上对他们的一些指导，然后生活上我们有为他们安排，为学生安排多样多彩的活动，那其他的呢，关于比如说学生如果希望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您这边能够提供的帮助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因为我既回中国招生还会留在美国，在美国的时间可能是大部分，所以每次新生 orientation 的时候我们学校专门把说中文的学生聚在一起进行就是母语沟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会鼓励学生，我们是建议大家是来了学校之后先真就是利用我们的 volunteer 的机会，那么这种志愿机会就包括给新生做指导，那么就是我们用老生带新生，然后在 orientation 的这个时间段然后是有志愿服务，如果你做得很成功的话，在下一个学期的时候你是可以做 IL 叫 international leader， 你要来领导这些个之前的这些个国际助理，然后再继续move on 的话，就应该是我们有很多校内的工作机会。作为 F1 签证的学生，我们学校是可以让学生每周进行不超过19小时的校内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都会在我们有一个 career center， 他会帮学生修改简历，帮学生做这种面试的模拟面试，然后他会把校内的这些工作机会都会 po 出来，以及学校周边的这些如果你符合身份的情况下可以去打工的机会都会抛出来。当然我会告诉学生一定要看你的 admail 上每天都会有这些学校的任何信息 admail 都会查到。
那提一提就是家长关心的这种衣食住行啊，这是除了学习以外，那您有提到生活上有提到这个志愿者呀和这个工作，那他们一般来讲在您这边住宿您都提供哪些方式呢？
我们是这样，我们学校的住宿是由自己来运营的，我们有一个 housing department， 所以我们是住宿现在有三个选择，第一就是 homestay， 我们的所有的寄宿家庭都是由学校自己来管理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的 on campus dorm， 这个 on campus dorm 就在我们的 housing 办公室就在 on campus dorm 这个楼里面，所以是给学生提供24小时的这种服务工作的。然后我们第三种住宿就是 off campus 的这种 apartment， 然后学生18岁以上是可以选择校外住宿的，所以这三个服务我们学校现在都有提供。
对，我记得我之前有跟那个 housing 部门的 Luke 有聊，他说他们也会雇佣一些学生然后来管理他们的宿舍，然后这些学生好像是免费住在那边，所以也算是一个等同的工作机会了，我觉得。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 housing 的机会，housing 的这个 on campus job。我们在前两天还 post 了新的这个工作机会，就是 housing 的这个工作机会是这样的。我们不但是给校内住宿的学生配了这种 on campus 的 RA， 同时我们给现在住在住宿家庭的孩子还配了一个叫做国际助理。就是如果学生来了住在住宿家庭，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他又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房东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跟这个住宿的这个国际助理进行联系，助理呢会帮他进行协调。如果我们觉得问题就是学生自己很难沟通的时候，这个时候 housing 的部门像你说的 Luke 老师，他就会积极的帮学生解决。如果学生问题比较大的话，我们会给他换一个住宿家庭，因为都我们自己来管。
对，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之前接触的很多学生跟家庭之间产生矛盾之后，沟通的话就相对来讲比较麻烦，因为中间没有一个中间人，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沟通会比较不是很畅通。如果通过外面的一些中介找的话，可能他就是帮你去找一个家庭。当然说你很多中介也会说你可以去通过他来去跟家庭沟通，但是可能不会像你们学校有那么长的联系吧。那他们大家都是一次性的。那您介绍一下，就是您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住宿，包括您国际部提供的一些学生的一些服务，您还有其他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部门，肯定也不能说对吧，国际学生没有不能去其他的部门寻求帮助吧。
我们学校现在的各种服务呢是既对国际生同时还对本国学生提供各类服务，其中就包括 counseling center，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给中国学生介绍，就是当你比方说你觉得 homesick 这个问题是很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时间他们可能来跟 advisor 沟通，但是你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 privacy 的这种，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这个中国学生的 privacy
啊，隐私，
这种隐私，如果你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希望就是很保护，就不希望别人太多的人了解，不希望这个信息被 share 到系统当中去的话，其实我们告诉学生我们是有 counseling center， 这样的话学生
是属于心理咨询中心是吧？
对，现在叫做心理咨询，你会把你的问题去跟心理咨询的老师说，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指导，而且我们所有的这种心理咨询师都是持证上岗，所以这个也请学生和家长放心。另外呢，我们现在国际生和本国学生的比较多的叫做 learning support center，就是学习中心，它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学校的这种服务。像学生如果刚来的语言生，他们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叫做 grammar center， 就是他用语法他语法不太掌握的不太好，或者是writing center， 就是你需要辅导写作。然后其实很多学生除了中国学生以外，很多学生是需要别人指导数学的，而我们他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就工作校内工作机会，就是中国学生愿意去那儿做数学的指导老师。然后他这个就是给学生提供在你上完课之后你可以充分利用的一个提高自己这个 GPA， 咱们常的说的话提高他 GPA， 提高他成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同时呢，我们还有像刚才说过的 Career Action Center， 它是从一开始你如何来准备简历，然后你如何来找工作，如何做网上找工作，你如何来就是做 mock interview， 很多中国孩子其实是没有经历过面试的，所以他会帮你进行一些模拟面试啊，他还会定期的请来我们，像我们学校经常每个学期都会请像来自于微软或者是 Amazon， 因为离我们也比较近，这两大公司的这个企业的人来进行这种定期的讲座，所以孩子同学们还是比较喜欢参加这些个校内的这些个服务的。同时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国内大家可能都在用的就是学生会，我们叫 CISO 的话，就是你除了能够帮国际学生组织活动以外，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帮助同学组织的就是全校性的活动，然后比方说像每年的毕业典礼，还有我们学校传承了很多年的这个 International Night， 这个是对整个社区开放的，然后这个活动都是由 CISO 这个学生会和我们国际部共同来联合举办的，所以这个在当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OK， 他们学生会是 就是属于也算是工作吗？
对，我们学生会它会有很多的这个也是 on campus 这些个 job，
啊、
所以国际生、
就是、工作，
对，国际生也是鼓励去参加的。比方说像很多部门现在都有我们国际生，像它的财务部、它的这个外联部以及它的活动策划部，现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officer 都是我们现在来自于国际部的学生。同时我们学校呢现在还有这个我们叫做 SSD，就是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障碍，比方说你在答试卷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的环境，这个你可以跟 SSD 联系，然后我们的这个他会帮助你，给你按照你的这个需求可能会给你一个独立的空间去打考卷，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比别人长一些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试卷，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学校都可以给你配相应的服务。
OK， 那除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会，那包括学校的一些可能学生社团他们会比较丰富吗？
我们学校现在大概有一百上下的社团，其中当然中国学生会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社团。然后我们学校是这个理念，因为我们自己的学生有自己的 CISO， 他是鼓励学生，学校有很多社团，我们每年每个学期开学都会有这个社团的纳新活动。然后如果你找不到你真正自己特别喜欢的社团，我们是鼓励你建立自己的社团，然后你把你的计划书交上来，学校还会给你社团的启动资金，就是鼓励你成为一个 leader，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想法。
那就是你现在就算现在在校的生有中国学生大概有300多人，你认为中国学生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或者是来到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哪些？
其实我觉得作为国际生到美国可能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叫做 engagement on campus， 就是这种校园文化的融入。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国际生，然后呢在那个学校呢比较远，然后是东岸的一个学校，可能当时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来想我怎么能够充分的利用我在美国的这个学习时间哈。后来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就是融入这个文化，所以有的时候学生来了，你如果年龄稍微小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我应该去找谁。我觉得我们学校比较好，就是任何时候任何问题来哪儿，大家就会说来 ISS， 来国际部。所以国际部它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就是大家说感觉来了国际部就跟回到家一样。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前台的这些个母语的同学，他们会以学长的身份告诉他们你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们，我们会帮你解决的，所以会增加快他们的这种校园融合。然后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们就是你在美国嘛，你就一定要 be yourself，就是一定要作为你自己，然后你只要敢说，然后你的声音一定会被听到，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国际生现在遇到的。
OK， 那对于生活方面就是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从埃德蒙周边的地区它有什么方便啊，或者是对于生活方面它，因为我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听众们可能并不熟悉埃德蒙到底是具体一个位置，或者是它在西雅图地区的一个交通情况各方面的。
Edmond 呢是在距离西雅图downtown市中心开车25分钟车程以北的一个地区，它是在 Linwood 和 Edmond 之间。然后学校周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像因为我们住校的学生如果他步行4分钟，餐厅，然后就是各不光是中国餐厅，我们现在说就是亚洲类型的餐厅，包括墨西哥餐厅，然后这种 grocery shopping 就是超市购物，都是可以走到的，所以就是非常生活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们校内是有自己的公交总站的，所以学生如果来上学的话，作为 Edmond 的学生他是可以申请这个 Ed Pass， 就是我们这个就校园卡里可以充值，然后这样的话作为 Edmond 的学生可以每个学期26块钱无限次乘车嘛，这个福利还是蛮好的。然后我们周边呢还有就是 Alderwood Mall，像很多人就是像今年过年的时候看那个中文电影，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家没有在学校附近住，还比较远，当时我记得这个流浪的地球当时好像只有在西雅图市中心或者是 Alderwood Mall 里面的这个 AMC 影院是有 播中文版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开车决定回的就是回 Outerwood Mall， 因为不是因为说为了回学校学回学校看学校，是觉得这个 Outerwood Mall 也很方便哈。然后像西雅图 downtown 对于我们来说开车过去可能不好停车，学校周围停车可能也会比较方便，而且现在像我们学生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去溜冰，学校周边有个溜冰场，然后有保龄球中心，这些都是我们学生比较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学校离海滩也比较近，然后7分钟就能到海滩。然后如果像家长来的时候，我们 orientation 的时候，家长我们也会带去那个西雅图奥莱。西雅图奥莱可能离我们学校还算比较近的。
对，因为你们在北边。
我们在北边。
对
对
对,
对，
奥莱也在北面。
嗯，然后学校周边也会有这种 clinic， 就是学生如果就诊的话，就医的话，嗯，大的医院和小的诊所都有，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那今年你们学生就是的大概一个展望呢，就是说如果你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会给他们提什么要求？
我给学生提的要求就是，作为 Edmond 的学生，第一你要按时去上课。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一直跟学生说，你来这边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你是要高 GPA， 你是要转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上课，这样才是提供你高 GPA 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然后我会告诉大家，你要读英文，读英文并不是说只读课本 read English for fun， 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
阅读习惯。对，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中国的学生，母语的学生，你不要只跟母语的同学做朋友，你要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我们学校像1200多个国际生，他其实是来自60多个国家的，所以我就说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不管你是在学语言，你是在学高中完成课程，还是读副学士学位课程，你的班里面一定是有很多国际同学的，并不光都是我们中国学生，学校是很好 balance 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多交朋友，然后多了解其他的文化，让自己在 expose 在这个大的这种英文环境下。
OK， 刚才您也提到高中完成的项目，然后作为招生官，您提一提就是您的对于学生招生的话，他录取的要求吗？
我们现在是这样，年龄年满16岁的学生就可以申请我们学校，我们没有托福和雅思的要求。然后学生如果在我们学校完成了高中课程，我们会第一时间先把这个高中证书先给他，然后接到副学士学位。如果学生英语能力很强的学生，比方说托福在72分以上，同时保证 writing 是21，或者是等同于雅思6.0分以上的学生，来我们学校是免了这个入学的英语测试。那么他即便是读高中课程，他即便是读高中完成课程，但是他英语足够好，他的所有课程设置都是大学课程，这样的话他就节省了时间，他的这个所有课程的学分既算到高中学分还算到大学学分。也就是说比较理想的同学年满16岁来我们学校读书，这样的话他是在18岁的时候就既拿到了我们的美高证书，同时还拿到了副学士学位证书，然后18岁的时候就可以转到美国4年制大学的大三，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fast pass。
确实很快，因为我做这个项目也是蛮多年了，其实包括我女儿我都有可能会让她走这个项目。那今天大概就谈这么多，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更多的补充，您可以跟我讲，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感谢 Christina 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好，谢谢。
我也非常感谢全民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介绍我们 Edmond 社区学院，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谢谢您。
好，谢谢。今天希望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叫 Leland 的福音摇滚乐队。他们呢来自于德州，德克萨斯州。那其实主唱这个乐队呢是成立于2004年，2006年呢出了第一张专辑。而他们第一张专辑就已经被格莱美这个提名最佳福音专辑奖，然后也被美国的福音音乐协会的圣歌奖提名。他们蛮厉害的。那乐队的主唱呢叫 Leland Morin， 当时2006年的时候他才年仅不到17岁，因为他是1988年出生。那至今呢他们总共有出了5张专辑，然后格莱美的这个 福音专辑的这个讲师从1991年到2011年这20年间有颁发，后来他们有改组，所以就没有再评这个最佳福音专辑奖或者是最佳流行当代福音专辑奖。那这个 Leland 自己被提名了，在格莱美他们有被提名，是2007年，就是他第一张2006年专辑，2009年、2010年、2011年，所以就是也就是说他四张专辑。在格莱美颁奖的时候，他的四张专辑全都被提名，然后他第五张专辑是2016年再出的一张新的专辑，之后还没有再新出专辑。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最希望大家能够听的一首歌曲叫《圣者的眼泪》，The Tears of the Saint， 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流浪在外面的孩子，希望能够通过天父把我们带回这个我们的天家。这首歌曲呢是我在2010年我自己做一个音乐网站的时候听到的，当时给我有很大的震撼，所以我才开始关注这个乐队，然后也真的觉得是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个福音乐队。我觉得无论大家是不是基督教的朋友，无论你喜不喜欢福音音乐，你都不妨拿来听，因为他的这个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感，以及他自己的歌词，能够给人深深的震撼和感染力。这首歌在 YouTube 上应该很容易找到，然后如果你在国内的话，腾讯呀、或者是优酷视频里面也可以找到，腾讯音乐里我没有找到。所以在我发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的时候，我会引用腾讯视频里的这个他的现场表演，那个里面有一个现场表演的一个视频，我可以引用，但是音乐就没有找到，这个都无关紧要了，所以只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么优秀然后杰出也年轻的乐队，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将来做出更好的一些作品。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找来听。下一次呢，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介绍，应该是6月份吧，6月份我们会最后一次介绍一个英文的福音歌手叫 Tom Christman， 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那个是最老牌的基督教福音歌手，应该也算是美国最著名的人。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